嗨，大家好，今天阿布叔叔要预备几道心灵小点心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也要感谢潮州信义广播中心提供这个节目，当然我也是在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没啥气象日日在跟我们捧场鼓励，还在跟我们写批打电话，在我们的节目要不结束以前就接到你的电话，实在是真欢喜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我们会很快抽出好几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我们要送你一张非常好听的长笛演奏的 CD 哦。朋友，如果您还没有来信，还没有打电话的话，卡去爱进哦。我们的电话是087882464，我们的地址是屏东潮州邮政信箱7号，屏东潮州邮政信箱7号，不要忘了，我是阿布叔叔。说到有一位这个有一点老又不会太老的这个老太太，她跟着旅行团到了国外去旅游。这个长青旅行团啊，他们有一句通用语，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这回老太太又要下车去尿尿啦。她进了一间厕所以后，发现这个门锁不灵光啦，就用手拉着门，才上了一半啊，门就被老外的一位男士给拉开了。这位老外啊，感觉非常的抱歉，就连忙的说 I'm sorry。 可是我们这位台湾去的这位老太太啊，一听就火大了，马上就破口大骂说，是你这个不淑贵，你这个色狼，都敢帮我蒙 I'm sorry。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当下一站啊，大伙儿又要下车尿尿去了，这回老太太来到了厕所的门边，因为尿急就用力拉开了门，正好有一位老外的男士在里面。这位太太仍然破口大骂说，你这个不淑贵 I'm sorry。 不过后来啊，这位老外的男士找到了我们的旅行团的导游，告诉他说啊，你们台湾来的旅客啊都非常有礼貌，而且英文都讲得非常的流利啊。我们非常谢谢屏东艾米提供这个笑话，来，我们一起来品尝第一道小点心吧。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心如，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当然喽，更欢迎您来到耶稣的脚中这个单元。你现在还赖在床上吗？还是正在半睡半醒之间呢？赶快清醒吧，我今天啊要带您去感受一下耶路撒冷城的清晨风光哦。所以要是你还不赶快清醒的话，那你可能就会错过这个机会了。赶快起来享受一下我亲自为您调制的这道小点心吧。圣城的清晨啊，很美哦。我建议你啊早早起来，然后到橄榄山的七种瞭望点， 你可以在那里瞭望到整个旧耶路撒冷城的景色，还有吉伦谷两边的风光。当太阳缓缓地升起，日光慢慢照耀在整座耶路撒冷城时，你会发现啊，哇，这个历史古城好像很独特的在一个山顶上，而且它散发出来的特有韵味啊，保证会让你难以忘怀的。再加上啊，它有许多由白色大石头切成的建筑，日光照射在这些白色的大石头所反射出来的光芒啊，仿佛就像一颗美丽的宝石镶在山顶上哦。其实耶路撒冷城啊，还有一个别的城市都没有的特色，就是它街道的指示牌啊，不仅只是标示路名啊、街道名而已哦，它还会标示出这条道路古时的名称。譬如说，现在这条路就是圣经上所指的哪个地方或名称。所以耶路撒冷城的告示牌啊，不仅帮助您认识道路而已，它还会顺便帮你解说一下这个城市的历史故事。我建议你啊，到这里不要只拿现代地图，你还可以带一本小本圣经啊在身上，这样你就可以随时知道，哦，原来这条路，这条街就是圣经时代的哪些路。真的哦，这样做啊，你会觉得旅游中充满着许多乐趣。在上次走透透的行程中，我们有去克西马尼园，耶稣啊曾在那里哀伤的祷告，然后被罗马的士兵逮捕，接着耶稣马上就被审问了。在被捕审问的过程中，耶稣的学生啊吓得大家都跑去躲起来了。这耶稣啊曾经向他其中的一位学生彼得说啊，说彼得啊彼得啊，我若被逮捕啊，你会在基要前三次不承认认识我。彼得听了马上怕也嫌抗工，说哎呦别啦别啦，我靠不做这种事情，我一定先跟你说我把你的啦。结果呢，彼得啊当时真的非常的害怕，在基要前有三个人问他说，哎，你是否是和耶稣同党的，是否是和耶稣一伙的。彼得啊吓得连续一直否认哦，而且在第三次否认后，咕咕咕咕咕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对他说的话，他就伤心地流下泪来。后人啊就在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个地方啊盖了一座圣彼得教堂，它又叫做西宁堂，来纪念这个使彼得伤心流泪的事件。你若想到西宁堂的话，你可以搭一号、还有十三号、二十号、三十号的公车路线到这里。请你要注意，西宁堂礼拜天是全日休息不开放的。其实耶稣当年从锡安山下来，走过吉伦西河谷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啊，也就是走这条路过去的哦。西宁堂旁边的石阶路啊，是马加比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古迹。很可能耶稣就曾走过这些石阶到克西马尼园去的，现在还保存得很好哦。现在的西宁教堂是盖于1931年1996年翻新后变得更美轮美奂了。教堂里面有分三层，最高层的大教堂应该是属于大祭司该亚法的宫室，耶稣啊大概就是在这里受审问的。中间那层的副堂原来是古代该亚法的庭院，最下层是地牢，应该是古代大祭司囚禁犯人的囚禁室。相传耶稣曾在这间囚禁室做过一个痛苦暗眠哦。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亡，但是他三天后复活了。耶稣复活后啊，曾经显现给他的学生看，他的学生当然是很高兴了。但是经过不久啊，耶稣就升天去了。 根据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有记载，耶稣是在橄榄山升天的。橄榄山在哪里呢？好，我们现在就到橄榄山去吧。去橄榄山你可以搭4243号的公车，请注意哦，它是从大马色城门开出的。一到橄榄山啊，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升天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事，就在那里盖了一座橄榄山升天寺。西元390年啊，有一位贵族，他的名字叫做波曼尼亚，他呢就在升天寺这里啊盖了一座教堂。教堂的中心是呈圆形状的，而且它还是露天的呢。但是在12世纪啊，十字军把教堂改成8角形的，而且在教堂的四围盖了很多修道院。升天寺啊里面有传统耶稣升天时所遗留下来的脚印，脚印啊原本有2个，但是左脚印呢却在中世纪的时候移往圣殿山的亚萨寺，所以你现在到升天寺所看到的就只剩下右脚印了。因为来看脚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啊商人脑筋动得很快啊，脚印的复制品出现了。所以你若看完脚印还觉得意犹未尽的话，你可以买一只复制脚印回家，那你就可以一次把它看得够了。升天寺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8角形的外院的围墙上有许多勾勾哦。哎，那可不是让你在那边挂衣服用的哦，千万不要你到那边就很顺便的把衣服挂上去哦。那些勾啊是要搭盖临时帐篷用的，因为有许多基督徒会在这里纪念耶稣升天的日子，或者纪念拉撒路复活。纪念日啊通常会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所以就设计这个钩子让人们可以在这里搭帐篷。我在想啊，这些旅馆业者一定不太满意这些钩子，你认为呢？好，现在我们来到旧耶路撒冷城的心脏地带。这城的心脏地带啊盖了一座教堂，名字叫做救赎教堂，它就位于在圣母教堂的旁边。救赎教堂建于1898年，它是属于基督教福音派的路德会，每个礼拜天它都开放让游客进来做主日崇拜。所以你若想体会一下路德会的崇拜气氛，那救赎教堂是值得你考虑看看的。救赎教堂的钟楼啊是耶路撒冷城的城标之一哦。登上钟楼的尖塔俯瞰旧城，旧城的美景啊会让你在这里一览无遗啊。就是教堂的原址啊原本是十字军所建的圣玛利亚寺院的正门，所以在这里曾有当时的一些古物被发现，这些古物现已存放在教会旁的中世纪寺院。当你参观完救赎教堂，你顺便可以到隔壁的寺院看看十字军所遗留下来的物品。值得一提的是啊，以色列建国50周年的时候也是在救赎教堂举行的哦。耶路撒冷城的城门有8个之多，都非常的美丽哦，也非常的漂亮。今天啊我就带您到最美丽最气派的大马色门看看。大马色门啊它位于在旧城的正北面，是通往大马色的主要通道，犹太人称它为剑门。大马色城门它的地点很繁荣，人潮啊车潮不断，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它刚好位于在耶利哥城往约帕西伯伦往事件的十字路口上，所以啊不热闹都很难呐。现今的城门啊是在400年前由奥图曼苏丹苏里曼大帝的工程师和艺术家合建的。其实城门的基础留有更早2个城门的遗迹，第一个遗迹呢可以追溯到第一世纪哦。第二个遗迹啊是来自西元135年罗马哈德良时代，根据第六世纪所遗留下来的米底巴地图，它标示大马色的城门内啊有长长的街道由北而南直通往犹太人区，所以古阿拉伯人啊就称它为柱门，大概是由于长廊古道的缘故吧。耶路撒冷城啊真的是处处充满历史故事，每一个城门啊都有它特别与众不同的特色。 于大马色门和西律门中间有一个名叫所罗门石矿场的地方，相传这是3000年前所罗门王为了要盖圣殿，就在这里设计一个入口处，是为了说方便抬石头用的。听说当年动用了7万人搬运石头，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呢。所罗门王的工人于是在这里挖了一个深达200米的石矿场。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盖圣殿的工程一定非常的浩大。看完了那么多古迹，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才好呢？既然耶路撒冷城是历史古城，想必它一定会有存放古文物的地方吧。我看一看找到了，我们就去以色列博物馆吧。以色列博物馆是以色列国内最大最重要的国立博物馆，馆内有收集许多圣经考古学上的重要证据例如死海古卷啦、昆兰卷轴、巴哥巴革命时代的遗物，当然不止这些咯，它还有收集犹太人宗教节庆的用品、以色列的国宝及古物。你来到这里保证你一定能得到不少有关人类文明历史以及以色列民族发展的知识。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以色列博物馆是值得您选择的一个好地方。shopping 的你，我建议您到耶路撒冷城新城的购物专门区，区内有各式各样的纪念品和专卖店，保证让你一次买得够。区内还有不可胜数的露天茶座，街上到处都有表演者，不管是用演奏的还是用演唱的都非常的好听。他们大部分是一群刚从国外移民回来的犹太艺人，所以这里从早到晚闹哄哄的，非常热闹，很有一种不同的情调。说了那么多，差点忘了告诉你它在哪里了。它叫做遍游大街，入口是在英皇佐治街艾伦大楼的对面。你可以搭4、7、8、9、17、19、22、31、32、48号的公车。哇，好多公车可以到达那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shopping 真的是人的天性。连续4个单元介绍耶路撒冷城，不晓得您对这个充满传奇性的古城敢有淡薄啊了解啊？其实耶路撒冷城还有好多地方等着你去挖掘它，我只负责把好东西介绍给你分享，其余的就有带您亲自去体验咯，体验说它到底好在哪里。去看咧，我不找你去都会夹套套咧。在下次的单元中，我将带您到约旦河谷一探究竟。不想错过约旦河谷的话，请你下礼拜一定要记得和我在耶稣的脚中这个单元中见面，你千万不要忘记喽。我是心如，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礼拜见喽。
谢谢心如为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圣城耶路撒冷。最近为了这个2000年的这个总统大选，让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摩西和约书亚大大的出了风头因为有人比喻自己就是摩西也有人自己自称是这个约书亚。我想 可能马上就会有人自称是救世主了呢。但是不管怎么说呀，摩西和约书亚他们两个人的成就是无法比较的，当然也是没有人能够和他们相比的。那么我们世界上的人要与耶稣基督相比，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圣经的角度来认识摩西和约书亚他们是个怎么样的人。出埃及记就是圣经中的第二卷书，他描写的这个摩西带领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而且上帝又应许要把流奶与蜜的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成为他们的这个立足之地啊。摩西还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有400年，在那边他们做了奴隶，也受尽了各种的羞辱。上帝为了要拯救以色列人，他就拣选了摩西带领众人走出埃及。摩西虽然因着上帝的重用，他用他手中的杖一指，使红海分开，让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能够走在红海海底的干地，平安顺利地逃过埃及追兵的攻击。因此摩西就成为以色列历史的关键人物了。可是最后啊，摩西也没有机会进入上帝所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他就蒙神恩召了。在摩西去世之前，上帝已经指派他的幕后好帮手约书亚成为他的继承人。这位出身卑微的约书亚最后终于完成了摩西的遗志，带领着以色列人经过了旷野，最后又经过了约旦河，才来到了迦南美地安定了下来。从他们出埃及最后进到迦南美地这期间啊，总共有40年之久，好久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约书亚他要成为伟人的好帮手，他必须要有一些必备的特殊条件，也许他要才智高人一等，或者是勇气要胜人一筹，还有必须要有能够忍耐的人，还要懂得隐藏自己。因为如果是一心想要出头、想要当头的人呢、他是不可能成为好帮手的。当年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也有不少的帮手围绕在他的身边，其中智勇双全、忠心耿耿的得力帮手，那当然非约书亚莫属了。但是他身为一个帮手，必须要经得起各种寂寞和等候的过程。当年以色列人他们来到西乃山山下的时候，上帝命令摩西上西乃山，上帝要赐下10诫和律法，摩西就和约书亚一起上山。哪里知道当他们到了半山腰的时候，约书亚竟然被留在那里，只有摩西一个人继续往山顶上去。这个时候约书亚真是进退两难，因为他不可以跟着摩西一起上西乃山，又不好独自下山回到百姓中间。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他一直没有看到摩西下山来，这种等候的日子真是很难熬啊。而且在那海拔大约2200公尺高的这个西乃山半山腰，日夜的温差又非常的大，那种孤单孤独的滋味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虽然约书亚的一生都是扮演一个好帮手的身份，也因为他的顺服、忠心和他谦卑的态度而能够真心的服侍上帝，所以最后约书亚也向以色列百姓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上帝。这也是约书亚一生最好的写照，因为他甘心做一个好帮手，忠心的侍奉上帝，这才是真正的约书亚呀。来，我们再来继续品尝这一道小点心吧。
哎，谁家又多添了一个宝宝了？
别怀疑，这就是你第一次的哭声啊。
哎，谁家又多添了一个宝宝了？
别怀疑，这就是你第一次的笑声啊。
哎，难道这是？
是的，这就是你第一次的叹息声。
当我们坐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哦，我知道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庆生会。朋友，别忽略了上帝为你的一生所谱出的生命乐章，喜怒哀乐，每一个音符，每一段乐章，甚至于无声的休止符，都有它奇妙的计划。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创性，请您仔细的聆听，仔细的推敲，就能够品尝出各种的滋味了。朋友，您愿邀请这位创作者与您共舞吗？本时段是由潮州信义广播中心制作提供，非常欢迎来信谈谈您对人生的看法，我这里有许多资料可以提供您参考。来信的时候，请您寄到屏东潮州邮政信箱七号，屏东潮州邮政信箱七号，或是打电话到087882464，087882464，我们有小礼物赠送哦。